啊，弟兄姊妹，我相信你们听到弟兄的见证，心里面一定都非常的感恩哈。啊，我服侍啊，里面最大的盼望，还不是在于别人听懂我在讲什么，或是别人听我讲什么，而是我实在很希望弟兄姊妹，我们都一起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啊，让耶稣真正的来改变我们。啊，昨天下午去参加博训一二三，听说有一半以上的博训的新生，他们跟主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他们在侍奉上所带出来的影响。那我觉得这对我们这个博训这个平台里面所有的同工所有的学员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真的希望在这里我再引用我常讲的一句话哈，要来就来真的。在这里没有人是玩的，没有人是听听说说的，在这里要来就来真的，要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要把自己的脚跟着羔羊走他要带我们的路，一起来预备心腹，预备他的教会，好不好？那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加油。那我相信有更多的弟兄姊妹都可以起来做这样子的见证哈，都希望起来一起来分享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还是没有关系啊，那我想我们就算没有机会上来做这样子的见证，我们自己成为这样子的见证人是更重要的哈。当然这些信息不是没有人说，但是我很希望我们能够很密集的、很认真的来看，回到圣经回到圣经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管是个人，不管是家庭，不管是教会，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面做得胜者。我记得我大哥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要立了心志做得胜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不是我能够得胜，而是我里面的生命太伟大了他理当得胜。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重的不是方法你发现我们连讲小组也好，讲招待也好，讲整洁服事，讲诗班讲敬拜，讲任何的事情，我们全部都是从基督和教会的角度，回到圣经，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来看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和言行所以以前我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在美国有2000多个教会的牧者传道人的一个聚会，很大的一个聚会，他们都是外国人。其中有一位讲员是布鲁克林会幕教会的君森布拉我常常在信息里面也提到他我跟于神，我跟他交通过一两次，我们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神的仆人。他们教会这个祷告会是我们最喜欢参加的你去哪一个教会，听说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需要在门外一大早就排队等着进来的他们星期二晚上的祷告会3000多个人来祷告那个5点多就在外面有人等着进来。那我们的弟兄就是用纯正话语的规模在这里带领那个原来是那个城市其实是在美国很算乱的城市了很多的犯罪的啦、妓女啦、卖毒的啦、帮派啦，但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里面，神向他们出，像让这个教会像出淤泥而不染的一盏灯黑夜中的一盏明灯。他们搬了3、4家，每搬一个地方，周围的房价就上涨。这个教会的见证好到一个地步，他们搬到一个地方，周围知道社区就会变得更好、更安定、更蒙福，所以他们教会附近的房价就会上涨哈。那次的聚会，君森布拉就是这位，他们叫辛巴勒牧师是吧？中文翻译。没有关系了，反正哈，那君森布拉他在那边讲，他说有人来跟我说，他说辛牧师，他说你不觉得你的道过时了吗？他说你的道至少是100年前的道了哈。他说人家现在都在讲一些比较针对后现代、针对现代人需要的道。他说你的道已经太老了，100年前的。这个申贝拉说，他说我的道岂止100年前，我的道已经2000年前的道哈。我昨天想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想到昨天念的以弗所书我们今天所讲的就不止2000年了，是在万世以先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神要把基督和教会这个荣耀的启示今天在对我们说好让我们在我们所有的生活侍奉言行上我不是说方法不重要，方法的确有它的讲究，但是今天更重要的是对的人 我们也知道我们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凭着什么在做。弟兄姊妹，这才不会空跑，这才不会徒劳啊！所以我们这两天把大家带到比较高一点、远一点，神旨意的中心，再回头看我们今天，我相信不一样啊！一定不能够离开基督的啊！所有的生活侍奉，所有任何事情，连你怎么养孩子，你要生几个孩子，你都离不开，都离不开基督的。你不信的话，你随便生几个孩子，就把你这个埃及督工天天拿着鞭子鞭你。多少人生了孩子不好好聚会？多少人一生了孩子，所有的侍奉停下来？多少人一发达，生意好了，换了一个好工作，再也不来聚会，不灵修，不祷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在地上走这么一趟，怎么样子能够过得幸福快乐？这不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在地上经过短短的几十年，你知道神把他那么荣耀的旨意，那么丰富的恩典，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要赐给我们，这是大事，这是大事。所以斯派克弟兄说，你不管做什么事情，大事或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所有跟基督发生关系的全是大事。我真的巴不得在主的面前，好，我能看我们的生命也是不一样的生命。但是仇敌就是一直欺骗我们，欺骗我们，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周围都是荒凉，都是失败，而是这个世界这样子的快速的堕落，让我们灰心，让我们沮丧。仇敌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生命从基督身上转出去，让我们看主以外的事，不管是谁，这基督以外任何的人事物，你早晚都会叫我们灰心失望的。仇敌叫我们离开我们里面生命最重要的源头，就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枝子只要离开葡萄树，你凭着自己就不能够做什么啊！以后不过就是枯干，然后没有用，丢在外面烧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跟基督一被 detach， 一被分开来，枯干是第一个结果啊。第二个结果就是你真的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活得没有价值，到最后自动丢到火里面去。但是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所有真葡萄树，它所有的养分、水分啊，它来滋润我们，它来供应我们啊。每一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连于基督，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多结果子，能够叫神得到荣耀。所以在基督里，你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要求啊，一个很严肃的或是很超越啊我们人进不来的。哦，耶稣基督把救恩做到这么完全啊，他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为我们赢得了所有的救恩，是我们可以随时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他。我们随时只要几时转向主，帕子几时就除去。我们几时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我们什么时候不再是我，就可以是基督。你晓得基督里太丰富了啊！所以有一个小弟弟问他哥哥说，哥哥啊，为什么那些金鱼要住在鱼缸里面啊？他哥哥就骂他，他说因为外面有猫嘛，笨。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基督里，不是只是为了安全，只是为了保护，只是因为外面有猫有吼叫的狮子我们叫保护孩子，像把它保护在温室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是要知道，我们今天鱼在鱼缸里面如鱼得水啊！你不信的话，你把鱼拿出来翻翻看好了，马上不舒服，马上死亡，马上充满了挣扎和痛苦。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到底在不在基督里？身在基督里，我们里面应该脱离所有这些的干旱。身在基督里，没有用任何别的来替代基督在我心中该有的地位，然后这个该有的影响的话，我们的劳苦愁烦不应该增加的但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增加了求神帮助我们要重视里面这个属天荣耀的生命。基督真是一切。 啊，千万不要把基督只是弄到拉到我生活这么小的层次哈啊，他是我的安慰，他是我的鼓励，他是我的这个祝福啊，还有很成功神学，他是我的财富，他是我的健康。弟兄姊妹，我不是说主不给我们这些东西，但是不要把基督讲得这么小，基督太大了，大到一个地步，整个万有。跟他是没得比的哈，所以罗马书三章十一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我们今天为了万物中间的一点点，我们就要了命了，拼了命了，对不对啊？但是神是把万物和所有的都给了我们，如果他把他爱子都肯给我们的话，没有一件事情他不肯给我们啊，实在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好好起来，这个伟大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啊。那我想中国最高的山喜马拉雅山，我就不要用喜马拉雅山做例子好了啊，我用我的老家泰山哈、啊、中国话说登泰山而小天下哈、啊、虽然我到现在没机会去过哈、啊、那山东来的弟兄，哎，张弟兄正好是泰山，我问你，一只老鹰飞越泰山要多久？他也没飞过，杨老师说他没飞过。好，那我谁飞过？有没有人去过泰山的？我没去过哈。好，那泰山那个最高峰，你不要讲整个泰山的山岭山岳好了。我说这一座最高的这座大概多少公尺啊？你们没有人知道啊？啊？一千六百。一千六，才一千六啊？公尺才一千六就小天下了。哎呀，那要喜马拉雅山八千多公尺啊 ！OK， 好吧，泰山一千多，老鹰飞过去多久？最多两分钟应该过去了吧？才一千多公尺嘛，咻就飞过去了嘛。那我请问你，一只老母鸡爬越泰山要多久？你想想看嘛，它爬泰山啊。你只要就是这条线，老鹰就过去了。那你如果挑了一条线，是它又有上去，又会再下来，又会再上去，又会再下来，到最后飞越最高峰。你要一只老母鸡走，我跟你讲，它不见得爬得完，它就已经倒闭旷野。更不要说路上还有豺狼虎豹，可能跑到半路上就被蛇吃了，就被什么给吞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凭着这个老母鸡的生命，在地上想过数天的生活，那根本是连门都没有。所以很多基督徒服侍到最后很累，原谅我说我是服侍主的人，我也知道每一次疲倦累烦躁的时候，其实对我们都是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离开了基督，我们离开了我们里面那个莫大的能力哈，那个真的是宝贝在瓦器里、哦、神能够照着他正在我里面运行的大力，要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所求所想的。基督是我的生命的时候，他带领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胜过所有的艰难、哦、能够胜过所有仇敌在我们身上的诡计。这是讲到基督啊，然后今天基督就在教会里面，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充满你们啊！今天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个人，是我们教会所有的内容，所有的中心，所有的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信息实在都太重要了哈！啊，我们不要急着只是去跳进问题去解决问题，我们应该被神带到天上。以弗所书第二章，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然后一同是坐在天上，从天上回头看地上，看得清清楚楚的。从天上回头看地上，我们认清所有仇敌的诡计，而从天上再来看地上，我们整个的眼界，我们的心胸，我们活着的范围，就跟老鹰跟老母鸡一样，那差太远了。老母鸡跑一跑，任何一棵小树，任何一棵大树，任何一个石头都挡住它，它根本看不见整个范围是什么啊。他生活的境界范围眼光啊，通通都是跟老母鸡是不能分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起来，好不好？那今天早上我要讲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进到我们的使命。当我们真看见基督和教会这一个荣耀的意象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在地上负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那昨天我特别讲过，意象真开启的时候，它一定在我里面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刚才张弟兄的交通很好哈，他们一开始把我今天晚上我要讲的这个意向落实的这个过程 VIP 这个 model 他们可能把它当作一个方法去做它当作一个方法说又入了一类二类三类四类。但是弟兄姊妹，当人不对的时候，我不是说你们不对哈，我就说我们自己没有被意向和使命真正抓住的话，我们去外面学方法是没有用的啊，那个只是学了一个表面，内容不了解的啊。我记得我的儿子才两岁半的时候，他很小，他是很重感情的，所以我们送到学校去他就哭哈啊，因为我们两个那时候都上班啊。两岁多送他出去他就哭哭哭，后来那个学校说他不能，他这样太伤心会哭坏了，所以就把他送回来了。送回来以后，我们教会有一个阿姨就很好心，她说我帮你看他啊，然后他就帮我们看了。看完第一天孩子送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问这个阿姨啊，我儿子今天表现怎么样啊？他说他还蛮好的，他说我只是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哈，才两岁多嘛，所以他说我今天就问他啊，我跟他讲说你爸爸叫于宏杰对不对？哇，他好生气啊！我们是为什么？他说：“红姐不是你叫的。”阿姨吓了一跳，就问他说：“那我该叫他什么？”他说：“叫爸爸。”因为在送他出去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房间里面预备信息，在那边读圣经祷告。于师母杨老师在厨房就喊了一声说红杰吃饭了，那我没听到，我在房间里面做事情啊，这个小儿子唰就传递里面跑到我房间啊，说红杰吃饭了，我跟他说红杰不是你叫的，叫爸爸啊，他是有样学样，第二天就拿出来用哈。这个人是不光听到会行道的哈。只是因为他不了解我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这个误用了哈。那今天 VIP model 你把它当一个方法去用去用去用，弟兄姊妹不见得通的。我们里面一定要知道，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要能够被意向被使命抓住，我们再来走的时候就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要来讲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先读这两节主题经文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凡事放荡，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好，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然后我们说提摩太前书三章这一句话不光讲到个人道成肉身的基督，也讲到团体的基督讲到教会，因为整个提摩太书信其实都在讲教牧书信，提摩太的第三章所有的信息集中在讲教会。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保罗感动不光神的儿子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而他更让他感动的就是我们这一般败坏污秽的罪人根本就是应该面临审判面临击杀的这一般人，今天居然神爱我们，不仅让他的儿子的血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让我们因信称义，能够与神和好，能够与神为乐。而更重要的是，他怎么想都想不到，伟大的主居然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做生命要在我们这一般人身上，有时候连自己都恨自己的人，对不对？有时候讨厌自己厌恶自己的人，居然神要在我这般人身上显出他的荣耀，这叫做大哉，这真的是一个近前的奥秘。所以你周围一定有很多人很搅扰你，你很烦，你很讨厌的你有时候要凭着信心大哉近前的奥秘，神居然要在你身上显出他的荣美来，像你这样子的人神都要显出他荣美，要凭信心说哈。那我们常常唱那首歌说我看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对不对？我用主的爱真诚的来爱你， 你唱过没有？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啊！但他唱得很感动，我后来就说，我说这条歌是一条信心的歌，因为是到目前为止，我只看到你里面有王的荣美，还没从外面看见。啊，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够唱，不光里面有王的荣美，我在你的身上看见王的荣美。弟兄姊妹，这叫做道成肉身，这才是仇敌怕的。仇敌最怕的就是道成肉身，所以为什么老约翰说一切的灵不可以都信，对不对？因为仇敌一直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所以当他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你若真是神的儿子。”耶稣如果今天在神儿子的地位上胜过试探的话，撒旦会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是一个拳王，我是一个受造不过像个一岁的小孩子，我跟你打拳我当然输。但是圣经上诗篇第八篇却告诉我们，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都讲到软弱的人性来说的，婴孩和吃奶的口中，神要建立能力，叫那报仇的哑口无言。所以那一天当神把撒旦丢到无底坑，丢到硫磺火湖去的时候，撒旦输得心服口服，因为在我们这一班比他还要微小的人身上，比天使还要微小的人身上，不光在耶稣基督身上，也今天在我们这些蒙恩罪人的身上，神荣耀的性情、圣洁、能力借着婴孩和吃奶的口中被建立起来，这叫做道成肉身。哎呀，弟兄姊妹，这太重要了哈，这真的是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看道成肉身，它不光是神所要的，它也是今天教会所最需要的。道理真的听太多了，弟兄姊妹，道理太多。我说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很可怕的危机，就是道理多到一个地步，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活出来的。但是人还在你拼命的去听到，网络上到处去找到，只要听到什么名传道人来，一窝蜂的去听到。弟兄姊妹，我不是说听神的话不重要，而是我们今天要有一个真正的 realization， 就是一个真正的了解跟认知，就是我今天所听到的已经远远超过我活出来的。不要再不满意别人的讲道了，要好好的，要不满意我自己活不出我已经听到的。道成肉身是今天太需要了，当我们真活出来的时候，我周围的人一定从我身上得帮助。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是基督，今天教会没有难处了。今天只要让我们多碰到几个像基督的人，我们里面也会觉得安慰很多。所以一个爸爸跟一个小孩子讲，一个基督徒应该怎样应该怎样，他有什么美德，有爱心，有忍耐，不发脾气，圣洁，讲了这么多以后，小孩打断他爸爸，他说：“爸爸，你哪一次带我去带我去看一个基督徒好不好？”老爸以为在给儿子上敬虔课哈，讲了老半天，表示孩子在爸爸身上也看不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需要道成肉身，而撒旦最怕的就是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神儿子的道成肉身，我们有专门的一堂课哈，我们博讯的特会也已经讲过了。那在这里我们提到的五件事情，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五件事情太重要了，所有人的必修课一定要了解神儿子道成肉身对我们到底的意义是什么。他不仅仅在肉身中彰显了神这个希伯来书第十章那边特别对不起，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说到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就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所做所行所言他一切都让我们看见神，他是神，他荣耀所发的光辉看见耶稣就看见了神，他是神发表那第二件事情讲到他在肉身中遵行了神的旨意。希伯来书第十章呢，你讲到燔祭和赎罪祭都是神所不要的但不要误会这些东西决定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主耶稣说我来了，这个他为了主所给他神所给他的身体，他说我来了，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所以马太福音第24-26:39也特别讲到，父啊，如果可行，照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着你的意思。就是在肉身中，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是一件，你不要小看这件事哈。我们很多的时候遵行神旨意只是在我的心愿里，我很愿意顺服。当我能够顺服到在肉身中顺服的时候，真正透过我的肉身啊，不是只是借着肉身，而是透过我的肉身。有的时候借着肉身是被逼出来的。你看你如果到你家去做客人，我一进门你的孩子就马上给我们上拖鞋，然后坐下来就给我们上报纸啊，喝茶呀，奉茶呀，我会觉得你的孩子怎么这么乖这么孝顺啊。然后私底下你儿子跟我讲，他说于伯伯，我是被打了3个月打出来的。他的确借着肉身表达了他好像很孝顺，但是呢这个不叫道成肉身啊。那道成肉身是里面的东西是真的，而透过了我这个人灵魂体完全被这个生命被这个性情所掌控，而让我能够在肉身中 through the body 啊，借着身体我能够把神的荣耀活出来啊。所以你看你有心愿，大家都有心愿啊，每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有心愿。所以人家说基督徒旧约读最多的就是创世纪啊，但是出不了埃及。每一年立心愿说我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那创世纪不知道读过多少遍啊，读到出埃及就倒闭旷野。新约就是读马太福音，读啊读啊读啊，我说从来到不了罗马书的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心愿，停留在心愿里面。第三个，在肉身中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啊，希伯来书第2章啊，他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并且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来太重要了哈，他本身借着肉身绝对的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他借着死，他就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那第四个，他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凡事上要与弟兄相同，能够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凡事上受过试探，只是他从来没有犯罪，他成为一个能够体恤我们帮助我们的大祭司。那第五个，他成为救恩的元帅，耶稣基督来，他在人性的里面完全得胜，然后他在人性里面带着人性升到天上，回到神面前啊，弟兄姊妹，这是绝无仅有的一位能够带着人性回到荣耀里，在圣洁的神面前站立的主。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为我们去了，然后他要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去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啊？就像1969年。电视上说人类可以登陆月球了啊，我们就知道这一件事情是达得到的啊，不然我们小的时候，你如果2000年前跟人家说有一天可以去月亮，他说只有嫦娥可以去啊，那其他人不会去，他们不会想到有一天人可以去的啊，所以当科学把人带到月亮去的时候，人知道哦，原来是可以到的，但是这只是地上的事情。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去是大事。所以耶稣基督这五件事我们背一下好不好？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试试看，在肉身中彰显神，在肉身中遵行神的旨意啊，好，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成为救恩的元帅啊，感谢主哈，你们让我的疲倦一下子少了一半呢啊，知道大家至少会背了哈。然后我们现在将来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赞美啊就会更不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赞美词穷，因为我们对基督的所事，对基督的所作，那基督啊的那个超越卓越，我们都缺少认识，所以我们赞美赞美不出来。主啊，我赞美你，就没话了。 反正我赞美你啊，反正你知道就是了啊。我们只会这样子赞美啊，那个词穷啊，对主的认识太少啊。弟兄姊妹，这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太重要了哈。那我们现在底下来讲我们的使命。那我们的使命一起来背好不好？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我们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请大家特别注意哈，我特别没有写说我们是要为道成肉身的基督做见证，这两个不一样。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见证，是重在传福音，告诉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为我们从天上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这个叫做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见证啊！但是他是他，我是我，我是在为他做见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是指的这位伟大的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他透过我这个人活出了他的自己来，他自己在这里成为一个见证，这两个是不一样啊！我打一个简单的比方，从前有人说，在一条渡轮上面有一个秃了头的人在那里卖生发剂啊。哎呀，这个药好哈！哎呀，这个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那你是在为他做见证，说这个药好，但是呢，你自己却是秃了个头。那如果今天你从前是秃头，所有人都知道，不是只是去剃头发，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辈子的秃头，而且越来越少，越来越亮哈。那结果有一天你碰到了一个药，它让你满头，不要讲满头秀发了哈，那个整个头都长出了头发。完全不一样，你可以跟人家说，这是从前的我，这是现在的我，啊，你本身是见证人，你不是在为他做见证而已，这两个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都要传福音，都要为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做见证。但是今天仇敌最怕的，他虽然不喜欢我们传福音，但是仇敌最怕的是道成肉身。好，所以你今天在这里奉主的名赶鬼，说老实话他也不怕。你看连大祭司的七个儿子在那里啊，我奉着耶稣基督的名赶鬼，撒旦对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知道，你是谁？所以就离开被鬼附的人，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弄得这个羞耻，赤身而逃啊！撒旦最识货的，我们几斤几两他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要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你是非经过十架是不可能有道成肉身，没有不再是我是不可能有乃是基督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跟我们讲，他说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你知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躺在沙发上吹着冷气喝着咖啡然后写这句话的，他是被放在监狱里面，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无论生无论死，我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所以腓立比书他能够说，这个整个御云全军都知道我是为基督的缘故受捆锁。那神的福音不仅仅没有受到拦阻，反而越加的兴旺，而且在主里面许多的弟兄因着我受捆锁的缘故，他们就更加的刚强。弟兄姊妹，这个人的影响力是完全关不住的，你关得住他肉身，你关不住他的影响力，你能够把他用锁链锁起来，但是福音界的他却更加兴旺。所以他写这句话是真的啊。所以到了使徒行传的时候，讲到保罗去路斯德，他医好了那个生来瘸腿的人啊，所以别人把巴拉巴跟他当作神，套上花圈来拜他啊。保罗跟巴拉巴跳到他们中间，就撕开衣服啊，应该要敬拜那位创造天地的真神，我们不过是人，不要来拜我们，要拜神。然后过了不久以后，从安提阿以哥念来的人就开始手死这些在路斯德的人，说这些人根本是传异端的，根本是错的，是反我们这个摩西律法的。哇，刚刚套花圈的这班人现在开始拿石头砸保罗，把保罗打到 死掉，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出去了。我跟你讲，我决定相信保罗不是装死的哈，啊，他是真的被以为死了，被拖到外面去。所以有读经学者根据时间来算，保罗在路斯德跟他写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我曾经14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其实是正好吻合的。有人说很可能在那个时候，保罗都已经去见主了，是主叫他回来的哈。啊，那等到保罗醒过来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是你是怎么样，我不知道啊。如果是我，抖下尘土，如果还有力的话，转头就走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保罗却进城去，所有的凶手拿石头砸他的都还在，他满身流血，疼痛都还在。你想石头打会打到死，所以头不晓得要被打几个，满头鲜血，他还是照样进去。所以我说保罗是花圈压不倒，石头打不跑的，这个叫做或生或死。刚刚还套花圈，现在弄石头砸你，但是保罗还是照样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有一次在一个地方讲完道，有人传一个字条给我，他说余弟兄啊，不要讲花圈，花圈是给死人的哈。我后来一想，那是台湾讲花圈是死人的，别的地方没有，至少圣经上讲花圈，所以我也没讲错啊。那花环套在他的身上啊，那么崇拜他，但是保罗不要。弟兄姊妹，今天很多人花圈一套就倒了，你知道吗？你也不要笑他们啊！有人夸你今天带师带得好，回到家躺在床上就在想：哎呀，他们说我带得好哎啊！另外一个跟我说：哎呀，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子在唱歌的时候碰到神啊！哇，翻过去翻过来，嘴巴都带着微笑，夜里做梦都梦到哈。那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这个人经不起夸，而且我们贪爱夸啊！我们表面都是没什么没什么，但是我们里面乐得不得了。就怎么，这是人的本性，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晓得，能够花圈压不倒不得了啊，但是有人一举起石头他就跑了啊。所以每一个人怕的东西，会打倒的东西都不一样，对不对啊？你看那么多人为主受苦啊，有一些人到了海外被别人当做殉道者这样子的称赞称许的时候，有的人还是能够持守那么谦卑，但是有的人就倒了啊。那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的东西都不一样，我们要为自己谨守，为群羊谨守啊。但是保罗在这里做的见证，他就无论是什么，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挑战，无论个人、家庭和教会，我特别加上了盼望能够成为，因为我觉得我们差远了，至少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差远了，至少我在我所服侍的教会里面我觉得我们差远了。但是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真盼望个人、家庭、教会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我觉得我昨天讲了几个基督徒的身份啊，蒙恩的罪人，蒙爱的儿女，君尊的祭司，那圣经上还有很多哈啊！我这是90年还91年啊，那时候在我所在的教会讲的一连串的信息啊，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啊！那里面你看，还有基督的精兵，还有忠心的管家啊，贞洁的童女，圣经上有很多啊，聪明的童女，圣经上有很多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身份，但是没有一个身份讲到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哦，让我们里面觉得那样子的不配，那样子的喜乐哦，那样子的澎湃哈，我算什么居然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弟兄姊妹，这实在是一个太荣耀的高台，太荣耀的身份了啊。有一次我跟于师母到一个地方去，这个培灵会结束的时候，他们问了很多问题哈，问题解答收了46个问题哈，那这是第二高的。我最高的一次是前年有一个地方问了57个问题哈，那根本没有时间回答。那其中有一个问题，他问说，他说余弟兄，你有没有负担出来竞选美国总统啊，因为这个 Trump 到处得罪人哈，跟很多国家关税的啊，很多人都很讨厌他，所以他说美国需要一些 这个这个好的领袖哈，这个他说你有没有想到出来竞选总统啊？那我本来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的，但是我后来讲了哈，我说一方面我没有资格哈，我真的没有资格去竞选美国总统。那另外一方面我也真的说了，我说我真的没有兴趣去当美国总统。啊，虽然我被别人当过，把我当以为是美国总统哈。啊，有一次我到美国加州南部，这个逐日讲完道还穿着西装打着领带，那弟兄们都跟我说，有一个弟兄精神上受了刺激错乱，被人家放到精神院去了哈。啊，叫我去看看他。啊，所以我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进了疯人院。那一不是对那个精神病院。那一进去呢，那边有几个美国退伍军人哈，在打仗受过刺激，也是这个退下来的军人啊，一看他穿西装打领带进来，啪就这样敬礼哈啊，然后叫了我一声 Mr. President 啊，就是啊总统先生。那我知道我不是，但是又不想叫他们失望，我就给他回了一个礼哈啊。那他们也很满意，那我也偷偷的卡了一点油哈，就用总统的姿态走进去了。走路也不敢乱走，那好好走了哈。真的，那一方面真的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去当美国总统，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我觉得我们的身份太荣耀了，太荣耀了。这么伟大的神，他不是只是把一个责任、一件事情交给我们，他是把他的生命交给我们。所以叫做基督奥秘式的管家。我今天得到的不是只是一点恩赐啊！今天我们那么在乎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的恩赐有没有被重用，弟兄姊妹，这些东西的确是重要，我们要借着恩赐彼此服侍，但是我们更伟大的恩赐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了我们，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本钱都一样，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本钱。今天我们这一生就是如何在我的遭遇中，我来经营基督，我能够忠心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我来得着基督，我能够来活出基督。这就是我昨天讲的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我必须要连于他，然后我在一切的遭遇里面我来经历他，我来得着他，以至于我能够活出他来。这叫做道成肉身，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去羡慕，只是我能够口沫横，不是口沫横飞，对不起啊，就是能够很有恩赐很有能力的在这里讲神学讲道做工。我们要羡慕的是做道成肉身，这是仇敌怕的，这真的是仇敌怕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我们的使命的时候，弟兄姊妹，第一件事情是讲到在任何的处境中，保罗告诉我们，凡是犯当，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怎么样子能够叫基督照常显大？你如果又是把照常显大当作一个要求，弟兄姊妹，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这个人怎么可能叫基督照常显大？要能够叫基督照常显大，只有一条路，就是借着活基督，以至于我活着就是基督。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是老母鸡的生命，你要借着老母鸡起飞，那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你们听过我讲过例子，我所住的地方附近是一个美军基地啊，它有个空军基地，他们有一些的飞机叫运输机哈，那我们叫它老母鸡啊，它就是很大的啊，那个汽车啊，什么东西啊，卡车都可以开进去的，运输那种啊战略物资的那种大型的飞机叫老母鸡哈，横横的中间一个大肚子，然后后面打开来，卡车什么都可以开进去，他每次在我们那里要起飞的时候，如果风向转过来是这样子吹过来，哎呀，我们附近居民都受得不得了。他每次要起飞就，滑个老半天，换一个跑道，提高八度，然后再换到最后的主跑道，又叫个老半天，然后最后慢慢起来了，这叫老母鸡啊，太辛苦了。现在的飞机。就飞走了，对不对啊？这是离地上升，展翅上腾。那我们老鹰的生命也是这样，你老母鸡还飞不起来呢，那个飞机还飞得起来，你真正的老母鸡它根本飞不起来。那我们今天想要飞到天上，想要翱翔在属天的境界，门都没有，飞不上去的。 但是因的生命就在我们里面啊，所以这个叫做我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能够活着就是基督，我能够叫基督照常显大，因为今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在那里讲，他说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是我的讲台。哎，我刚开始听到那句话的时候，我就很震了一下哈，我觉得主啊，离这个境界太远了。我觉得传道人能够达到这样子的话真是不得了哈，那我觉得太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后来想想，这其实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该有的情形。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是我的讲台，不管我现在在哪里，不管我是什么角色，不管我的背景文化，我受过的教育是什么啊，生命是我的讲章，生活是我的讲台。所以我听过一个弟兄做见证，说他的岳母在台湾的传统市场里面卖水果这个你知道水果商每次去批水果的时候，有的时候批到一批很好的，有的时候批到一些不好的。他说如果他今天批到的西瓜是不好，别人今天来是要买西瓜的话，他就会很诚实的告诉他说，今天我的西瓜不甜啊，你要不要去买别家的。你从生意人的角度来说，这叫做神经病，知道吗？你不甜也得说甜，你才卖得掉嘛，对不对？奶粉可以掺假的，什么可以做假的？连蛋也可以是假的，我到现在没看过假蛋，但是人家告诉我很多假蛋啊，还有这个咸菜也是厚纸皮做的，腌出来的，假的真的都要说成假的。所以有一次我在伦敦一个跟我一起讲道的一个牧师，他就讲，他说有一个生意人，有一次生意做失败了哈，倾家荡产的啊，非常绝望，他就决定自杀，就买了毒药以后吃了以后呢没死哈，因为是假的。他就想本国货是假的，就买了一个进口货的毒药哈，没想到吃了以后还没死哈，没想到进口货也是假的，所以两次没死以后，他就觉得哎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所以就去买了一瓶洋酒回来庆祝哈，没想到一喝死了因为洋酒也是假的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像这样子一个老姊妹，她完全没有什么文化背景，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可是他能够在一个台湾一个小小的传统市场，一个小小的水果摊上，有这么多客人喜欢去找他，因为在他身上真的是有王的荣美，啊，那么谦和，那么真实，那么诚实的，啊，弟兄姊妹，这叫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要以为只是站在讲台上的，不要以为一呼召就一大堆人得救的，这就是道成肉身，没有的事情。神知道，撒旦知道，虽然我们有时候人看不出来，但是神在乎，撒旦在乎的才是我们今天应该在乎的。第二个，在任何地方，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所以不光是在任何事情上，任何的遭遇上，甚至任何的地方上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表现得很有爱心啊，我们服侍人啊，照顾人啊，我们好像都唱诗也很喜乐。那弟兄姊妹，我今天不是说我们很多是假的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要求自己要真实啊，我在家中，在教会，在工厂上，在任何地方，连我搭地铁、搭火车、搭飞机，我们应该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应该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啊，这个叫做道成肉身啊。如果只有在一定的地方我们才能够的话，弟兄姊妹都讲到我们里面其实是是错的哈。所以听说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啊，她路上碰到一个抢匪啊，抢匪叫她把皮包、把钱全部拿出来。那这个姊妹不仅仅把所有的钱包、所有的钱都给她。完了以后强盗要走的时候，他说慢点慢点啊，强盗想说哇，一个弱女子叫我慢点，他说 你要干嘛，他说我还有更好的要给你。哇，那个强盗吓，从来没想到的事情，你还有什么，他说你需要信耶稣，他把耶稣给他。 有什么这个了不起哈？你不要以为是编出来的。有一次我在路上开车，大概30多年前，路上开车，别人记得一个美国德州的一个姊妹做的见证，一个美国人，他用英文讲的，他就讲他那一天去 Target 还是去 Walmart 去百货公司买完东西出来啊，才上车的时候，后面一个人躲在他车后面拿着枪啊，叫他开车回去。他回到家，他才知道哈，那他后来才知道，那个 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全力追捕的一个逃犯杀人犯啊，就在他的车子里面，把他带回家去。他刚开始吓坏了啊，但是主帮助他，能够让他安定下来。他也靠着主的恩典，他把他自己交给主，他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平静下来，能够安安静静的照着这个人帮忙他弄东西，但是他非常的安息，然后他开始跟他讲福音。后来这个人被他说服了，出来去找警察自首去了。弟兄姊妹，这个任何的地方啊，所以马大在那里思虑烦恼，为了照顾耶稣在那里烦的时候，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然而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啊，你发现马大马上接受矫正。啊，其实我过两天再提这个事情好了。那我们就往下讲，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见证主。你不要说你没有机会，到处都是，到处都是。有一个美国年轻小女孩，她很可爱，她在她衣服上贴了一个挂了一个东西，上面写说：“请问我 ，Ask me。”那所有人看到就会很好奇，问你什么，对不对？那你就中了她的圈套了哈。她说要问你什么？她说你问我为什么这么快乐啊？人家就会说：“好啊，那你为什么这么快乐？”他是因为耶稣爱我，然后就可以跟人家传福音了哈。那个，你知道吗？你只要有心，你任何地方都可以彰显基督，你都可以活出基督，你都可以给人基督啊。所以这都是道成肉身啊。第三个，在最平凡的生活中，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他特别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连最平凡的事情，最小的事情，连吃连喝都彰显神啊！所以我今天听到姊妹做见证说，比她年长的姊妹一进房间就抢着门边的床啊，人一开门其实就看到她，人一开门就会吵到她，但是为什么她抢着那个床住？她为的是把好的床位让给她。我觉得这都是从生活里面很小的事情啊，就显出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形。对不对啊？那这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都要在主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随便一撞击啊，我常举的例子，戴德森牧师对年轻的宣教士他们请教他服事的经验啊，戴牧师往桌上一拍啊，那个水都洒出来了啊，年轻人吓坏了，不晓得讲错什么话。戴牧师告诉他，他说：“年轻人，你杯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受到撞击的时候出来的就是什么。”你里面装的是自私，是血气，是尊敬，是愤怒，是不服，是什么？所有的环境就是让你这些东西都出来。如果你里面装的是基督，你根本不怕撞，任何的撞击都叫基督的形象出来。所以你今天碰到任何一个人，整天跟你讲的都是别人怎样，别人怎样，消极的，不服的，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人，神其实在这里其实都在显明他。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第三个具有使命感的特点啊，弟兄姊妹，我这里列了10来个哈，我只是后面都放的点点点，其实是很多的啊。我们很快的走过几个啊。那你要知道，一个人真正被使命、被意向抓住的时候，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显出不同。那第一件事情，有责任感跟有使命感啊。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啊，我们侍奉耶稣真有快乐。讲侍奉，很多人就不快乐，很辛苦，很受苦啊！所以，当我们带着责任感去服侍的时候，你再忠心、再认真、再殷勤，有一天会累的。而当我们有使命感的时候，啊，使命感可以让我们胜过代价、胜过挫折、胜过伤害、胜过仇敌的攻击。你看，一个主日学的老师。他如果教学，他很认真的教啊，把教室弄得干干净净，收好了以后，把门锁好，他是非常负责的一个人。但是一个有使命感的老师， 他不光是做这些事情很忠心，他根本就是在孩子的身上，他看见了神家的未来，他看见这个小小的生命，他希望趁着他还单纯的时候，能够尽早的建立他跟神的关系，能够建立起，能够塑造出他能够像基督的生命，能够帮助这个孩子能够过身体的生活，过群体的生活。现在的孩子你发现个人主义已经从小就开始了，对不对？我的玩具你不要碰啊，然后我们不肯跟别人 share， 要跟别人争啊，要在乎自己，要坚持自己。弟兄姊妹，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当他看到这些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教课，他里面有一个使命感，为孩子祷告，要帮助这些孩子，这个叫做有使命感。那责任感只是把我分内该做的事情做好了，但是使命感是里面，你不要叫我做，我为了神家，为了教会，为了见证，我自然就会去做。这也是我们后面讲到的主动跟被动，它差太多了，差太多了。昨天我也提过，神儿女的聚集，只要是纯正的都很可贵啊！大家分享主的恩典，大家彼此在爱中有些的关怀。但是你如果是要做教会的见证，你非死不可啊！真的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舍己。一定要看见神所要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后面几天都会讲到教会建立身体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则哈啊，被动跟主动啊，我在神家里面，我就真的很不希望看见神儿女们啊，都要一个命令才一个动作。如果只坐在表面上给我们看，其实我们服侍的四五十年老练了，一眼都看得出来啊，在表面上讨人喜欢。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也一眼就看出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学习，我们要非常的真实，要能够主动哈，要能够主动的去做，不要被要求才去做啊，被要求才。所以你看到教会地上有纸屑，你很自然的，你为了爱神家，你就会去捡，对不对啊？你如果是要你请某某弟兄带我祷告，你才开口祷告，平常根本都不把自己摆到身体里面来，这都是讲到我们身体上没有看见。啊，一定要安排，一定要被人家怎么样子我们才可做啊，不然的话我就不做，或是你没有够重视我，你没有使用我。弟兄姊妹，这都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真实使命意向，我整个人就是卖给了基督，卖给了教会。只要我能够做，只要我任何事情能够荣耀神，能够给教会带来祝福，我就是把我自己摆进来。这个叫做主动，这个叫做主动啊，根本不需要有人讲的。还有做事跟做人啊，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是做人的道理的做人哈啊，这个做人是自作自作啊。你如果只是做一件事，容易很多啊。你如果叫别人去做事啊，也还算容易，但是你要去做人，把这个人能够成全他。能够把他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让他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能够成为教会一个祝福神家的一个好的器皿。弟兄姊妹，你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功夫。好，我们过两天都会讲到哈，今天很多人都想当好好先生，不愿意纠正你啊，因为你要去纠正，要去成全一个人，你要付了很多的代价。你要真正有爱，你要能够看出他真正的问题，你要知道他需要的，你要成全他是要把他成全到什么地步，而且你更是要准备好接受被他误会、被他抗拒，甚至被他反过来攻击的代价。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叫做做人。真的不是不容易。我记得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跟我讲，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几十个传道人住在一个工人之家啊，他们每个礼拜定期大家分配工作去打扫这个住的地方。他说我自己觉得我要去打扫大家最不愿意打扫的地方啊，就是中国人什么地方最不容易打扫？你们是厕所啊？你们厕所干嘛了？他是打扫厨房所以你们上厕所要乖一点，不要让人家打扫厕所的这么难哈。他是打扫厨房，他就很认真的把炉台啊拿起来洗啊，干嘛呢？就是很多油啊，花了很多的功夫，把那个抽风台外面全部都洗得干干净净的。他说年长的弟兄进来视察的时候啊，他说走进厨房的时候，他看了一眼以后，拿了一个椅子，他说年长弟兄不高哈，他拿了个椅子站上去以后，指头就伸到那个抽风机后面炉台里面，这样手一摸拿出来，你是这样子服侍的？ 哇，他里面一开始好受伤啊，他想我做了这么多，而且我是挑最难的事情来做，你居然不仅不夸一声，而且直接摸到那个从来没有人看到的地方。但是他后来想的时候，他就觉得我的弟兄知道他在我身上要得到的是什么，他要改变我，他要让我做事情向神负责，不是给人看。那这是中国版本的啊，美国版本的你们听过这个苹果电脑的 Steve Jobs 啊，他从小是他养父养大的啊，他爸爸妈妈不要他，苹果电脑的总裁已经死掉，乔布斯，他小的时候是他的父亲，他的养父把他养大的，他的养父是一个非常认真做事情的人，他训练他这个养子，他说你去把外面的篱笆涂上油漆啊。啊，他就拿着油漆就出去涂涂涂，他从小就是顺服做这些事，他在那边涂涂完了以后，他爸爸来检查，然后就把那个草翻起来，把那个角落人家都看不到的篱笆，因为伸到土的里面去，他说你这边为什么不涂，他在这里有谁看呢、啊？他说你不要去做在乎人看的东西，你要对你自己负责，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到最好，不是做给人看，你要在乎你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哇，乔布斯他说他从小受他爸爸这样影响，所以他对他公司的产品的要求就是我不需要你们来看我里面放什么，我们能够放进来的是照着我们目前能够把最好的放进来。这是苹果公司他经营哲学，他没有给我一毛钱为他做广告哈，你们不要误会啊，我那弟兄姊妹，我只是说连世人都这样子的去塑造他孩子的性格，所以今天在神家有意向有使命，我不是去教人做事情而已，我也不是当好好先生，我不来麻烦你们，我自己做就好，我很多的时候我必须狠下心我不做，我为的要帮助你们起来真正被成全。那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很多事情要讲，我们过两天可能又会讲到统一跟合一很不一样，对不对啊？逼着大家同意投票跟真正从心里面出来的一不一样啊，交代跟交通，有时候我就问说你这件事情有没有交通，他说他就随便讲，我就知道根本那只是交代啊，交代跟交通不一样啊，交代是有的时候为了保护自己，将来人追问起来的时候，他说我跟他讲过了啊，但是跟你真正在主爱的里面有交通，了解为什么这么做，我们该怎么做啊，这个什么是该做的，这个是很不一样的。相安无事跟同心合意也不一样啊，所以说很多人是息事宁人啊，不吵啊，大家快快乐乐的在一起，那个不见得是一啊，千万不要以为相安无事就是一，差远了啊，一带来的祝福和力量啊，那是没得比的。相安无事只是相安无事，真实的一一定贵重的膏油黑门的甘露来，真实的一一定叫仇敌逃跑的啊，真实的一带下了神的旨意啊，包容跟成全啊，实在没有时间再去讲了哈啊，包容已经很不容易了，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成全需要更深的爱啊，所以主耶稣该责备门徒的时候他就责备他们。保罗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第二个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使徒行传二十章他对以弗所的长老讲的这两件事情，凡是对你们好的我没有一样不说，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是真实的爱啊。属肉体属灵大家都很熟啊，要学习怕自己属肉体啊，千万不要成为属肉体的逼迫属灵的啊，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成为用我的肉体去逼迫别人，要怕自己属肉体。弟兄姊妹，我跟你说我讲这些东西我都觉得我们差远了，因为我们这个人一不小心根本本性上就是属肉体啊，但是我你说要谨慎要小心，免得我随便出来连我的意见很多的东西都是属肉体的啊，出于神啊，为着神跟出于神，我过两天会讲啊。那我们的天赋跟我们的恩赐啊，这个天然的才干跟恩赐是不一样的。既然讲恩赐，这表示是从神来的啊。传统跟传承，我那天也讲过了啊，只是传统切火机一般的烤 啊，传承是让我知道说我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为什么希望你这么做，啊，这是为了传承，啊，为了让他生命被改变，让他认识神的旨意，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那权柄跟榜样，啊，这个在神家里面，你如果对权柄有兴趣的话，就请你到世界去，不要来神家。神家里面的权柄决定是建立在生命上，是神给的，建立在榜样上，建立在责任上。你如果对抓权有兴趣，真的求求你进到世界去抓，不要来神家，给神家带来伤害和痛苦。但神家所有的真实的权柄全部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那有人曾经来过我们教会问我，其实我们开工也很辛苦哈，那巴不得有一些老练爱主的人进来，因为很多人都太年轻了，而且这个人在别的教会也是这个大概蛮有分量的，他来问我，他说余弟兄，你们教会需不需要长老？需要的话我就来。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太需要长老了，但是不是借着这种方法来的。我说对不起，我说我在我们教会不要说长老，连任何一个服事，连小组长、同工，我说我们都是要借着自己的见证去赢得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和尊重。所有的权柄从神来，而神的生命、属灵生命在我们里面，神的话语是我们的权柄，属灵的生命是我们的权柄。所以我们今天怎么样子能够带得动，让别人服气，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必须是那个人。所以二次世界大战完的时候，别人请教艾森豪说你领导统御打赢这场仗，你领导学上有什么要分享的？他就跟记者者说，你拿一条绳子给我哈，那个他就拿了个绳子来，艾森豪就在地上画了一条直线，他就问这个记者，他说我现在要这条绳子完全沿着直线往前走，我是应该在这一头后面推他呢，还是在前面这一头拉着绳子往前走呢？你们说呢？当然在前面拉着走，对不对呀？拉着走的时候，整个后面完全根据正路，走在正路上，因为你本身走在正路上。你如果在后面推着他，推着他，推着他，他就是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因为绳子是软的嘛，你不可能往前走，你必须在前面走。所以我们有个弟兄，他出差到以色列去的时候，他周末请了一个以色列退伍军官当导游哈。那他就问他说，你们打赢这个胜仗啊，跟以色列跟这个周围的国家啊，这个1958年1966年啊1973年那么打了这几次仗都打赢，那什么原因啊？当然现在的犹太人很多人都不信神啊，他们不会把荣耀归给神的啊。他说因为我们以色列的军官永远都是走在士兵的前面，永远都是第一个上去，所以很多很优秀的军官在前面也牺牲了，因为他们都是带头做榜样啊。我们这个弟兄回来就讲，他说哎呀，他说我就感触很深，他说你看中国的古装片啊，古代的征战片啊，哦，那些将军都在喊冲啊，然后自己站在那边。弟兄姊妹，今天神家需要真正的榜样，走在神儿女们的面前，为自己谨守，为群羊谨守，也成为群羊的榜样啊！那个彼得劝勉的。所以今天我们在讲道成肉身，弟兄姊妹，这个太重要了啊！我真的希望，当我们看见我们的使命是这个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对环境、对周围的人有任何的要求。我们应该先对我们自己，主啊，你帮助我，让我真成为一个有使命感的人。人再少没关系，神借着基甸的300个人可以打败整个米甸。我前一阵子讲撒母耳记的时候，神可以借着约拿单跟拿兵器的2个人能够带进了神家一个完全局面的流转，把这个腓力斯人多如海沙的腓力斯人一样的全部打掉。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都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但是神在这里要得到一般人知道所信的是谁，知道神要的是什么，然后在我们身上肩负着一个永远不妥协的使命感。只要有2个人奉主的名，我们可以捆绑仇敌，我们可以释放该释放的。只要有2个人祷告，神就与我们同在。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发挥出这样子的力量，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我们都立了心志，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我们唱，我们要建立一群大人的子民，好不好？ 我们站起来，
我们跟隔壁的人都说，让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那凭信心勇敢的讲吧。见证充满全地来祷告，兴起发光，让我们的光明到了万国，要来救我们所发现的光。我们同声祷告，请少数的几个人很简短的带我们祷告。
把保罗的心智和见证也能够赐给今时代的教会，让我们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主啊，你将恩典既然已经做成，不让仇敌再来蒙蔽我们，不让你的教会继续活在诸般的软弱和痛苦中。主啊，兴起你的教会，建立你的教会，得到一般大能的指明。主，我们不求伟大，我们就是求在这里成为你的见证人啊！无论在什么地方啊，无论在怎样的角落，无论在怎样的遭遇中，主啊，让我们都为荣耀神而活。主啊，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主啊，你祝福我们，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请坐。